各位朋友和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新冠病毒的流行，还有所带来对于我们生活上的大规模的冲击，已经有一年了。戴口罩、洗手、人和人保持距离，成了新的生活方式。上班和上学、买菜、上餐馆的习惯和方式都改变了。探亲受到限制，旅行和度假成为只能回味的往事。大人和孩子经常感到焦躁、恐惧，不知道哪一天甚至有没有可能恢复正常。新冠疫情给国家社会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而2020年又遇到美国的总统和国会改选，政治团体和媒体的深度操作，使得族群被撕裂，谣言和变造的新闻影片透过手机和电脑和病毒一样的快速的复制传播，瘫痪了许多人的心灵，也使许多信主的人失去祷告和领受上帝话语的胃口。我们常常说，祷告是基督徒的空气，读圣经是基督徒的食物。得新冠的人严重起来，要上呼吸器救命。信主的人被谣言病毒感染，情况有多严重？有没有呼吸？能不能吃饭？只有自己知道。今天，我们的社会病了，一些教会和基督徒也病了。我们一般以为在流行和杀害人的是新冠病毒，其实今天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伤害我们信心的有三种可怕的病毒。除了新冠以外，还有谣言和仇恨。这三个病毒共同的性质是短时间之内能够大量的复制，迅速的传播，致死率高。也许有人会说，还没有看到谣言和仇恨害死太多人。可是我们不能忽视，新冠病毒或许可以用疫苗和药物控制，谣言和仇恨可以触发社区暴力、种族冲突，甚至世界大战。我们面对新冠、谣言还有仇恨这三种病毒，都必须在他们造成进一步的大灾难前做好个人和群体的防疫。对于新冠病毒，目前美国有紧急批准使用的三种疫苗，分别由 Moderna、 辉瑞和强生公司生产。虽然有些报道使人担心疫苗的副作用，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效果和安全性都可以接受。非常少数反应严重的例子，可能是制剂配方和特殊敏感的体质的人不适合。但是疫苗对接种的绝大多数人的保护效益是确定的。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对疫苗有疑惑，应该问的对象是医生和政府网站，像 CDC、FDA 这些，而不是七嘴八舌的网络媒体和手机简讯。新冠病毒最容易散布和传染的途径是患者口中和鼻腔出来的飞沫。我们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在人多而且封闭的空间不要多停留，这些都是保护自己和别人所必须的。病毒的外壳是油脂和蛋白质构成的，用肥皂洗手或者是酒精消毒可以使病毒解体，没法在身体里面或者外面着床。信主的人应该比一般人更加的谨慎和遵守规范，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圣经里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提醒我们主动牺牲自己的方便甚至安全，不分亲疏远近，来保护成全需要被我们照应的人。如果我们只照顾自己，就和比喻里面讲的抱着自私和偏见的祭司和法利赛人没有分别了。新冠病毒疫苗的保护时效还需要时间观察，对人的保护程度也需要从比临床试验更大的族群和更长的时间来收集数据，了解事实。我们都知道，打过流行性感冒疫苗的不代表不会感冒，只是症状比较轻，症状恶化的风险降低。打过新冠疫苗也不代表我们可以刀枪不入，同时要记得，我们一旦感染的话，不管是轻重都有可能成为病毒的制造工厂。为了保护别人，我们不能自鸣得意，也不能我行我素。个人对他人是这样，教会尤其要有对社区的责任感，不能以信心为口号我行我素。我们要带给社区的是平安，不是恐慌。在这段日子里，若歌教会对恢复实体聚会处理得非常慎重。有人批评改造线上聚会是信心软弱，其实我们是要保护所有做礼拜的人和整个的社区。我们不试探主和自己的良心，也不留任何的机会给病毒建立生产工厂。我们要传的是福音，不是新冠病毒。我们相信政府的善意和根据科学事实定出的守则。我们配合高标准的防疫措施，一直到公共卫生主管单位发出解除警报，才考虑恢复实体聚会。我们也鼓励接受疫苗接种，早日的达成群体免疫，使病毒的传染从几何级数降到算术级数，甚至完全消失。我们感谢主的保守与带领，也感谢教会成员的配合。从聚会暂时改成线上以来，人数和奉献的变化非常有限，而且参加福音班和信主的人数一直在增加。我们迫切祷告，求主使疫情很快的过去，也保守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更加的亲近他，活出爱心和福音的见证。在过去一年当中，因为没有人想到新冠病毒这么厉害，政府防疫的行动没有赶上疫情的扩散，加上主政者掉以轻心，宣称疫情会奇迹式的一天之内消失，没有制定像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等起码的防范措施，又一厢情愿的把没有充分验证的药物甚至消毒水推荐给大众使用来治病，更加的捕风捉影，主观的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平常可以做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不需要说不应该说的一再说，这不但对疫情控制没有帮助，也使国家社会的分裂的危机加深，种族仇恨如火燎原，许多无辜的人被霸凌甚至被害死亡。在一些学校，连小孩子都被同学取名叫成 China Virus。 这种现象助长了另外两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病毒，谣言和仇恨。这些病毒感染人的心灵和良知。新冠病毒已经有大量的接种疫苗展现一些防治的效果，可是谣言和仇恨的病毒目前可以说是方兴未艾。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的方式 不再是报纸和广播、电视，而是手机。以前信息的传递是一对一或者一对多，今天有了手机，各种便利的电子通讯软体使信息可以像病毒一样快速复制和传播，在很短的时间影响整个社会。在极权地区，传播工具原来就是宣传和洗脑用的，但是今天在自由地区，因为人性的软弱和败坏，有些人可以迅速传递偏差报道的信息，煽动情绪，使许多的人恐慌、激动，甚至冲动、疯狂。在家里，夫妻反目，亲子冲突；在教会，造成分裂。对骂攻击所用的词汇，连不信主的人看了，都瞪大眼、伸舌头。今天好些变造的信息被传开，后来被查证是片面而偏差的。传的人为自己的愚蠢和造成的印象和损坏后悔也来不及了。圣经箴言14章有以下的几句话，我们需要受教，也需要受警惕。第15节说，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马太福音第12章36节到37节记载了主耶稣的话，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传闲话的不但是说闲话的帮凶，而且像火上浇油，造成的祸害可能更大，罪不会更轻。制造谣言和传播谣言是撒旦和有心人对人性软弱最有效的一种操纵方式，这会变成习惯，会上瘾，也会改变一个人，使他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谣言的接受和转传在现代是恶者大量使用的工具，破坏力和杀伤力远超过新冠病毒。谣言使人失去分辨的能力，以为在替天行道，却和主耶稣的心意和教导越走越远。讲到仇恨，有一些教会和其中信主的人一心在社会里面推行圣经的伦理，比传福音还热心，尤其在选举的季节，在堕胎、同性婚姻和性别认同的议题上，不只是悲天悯人，而且磨刀亮剑，摆出的态度是所拥护的候选人没选上，世界末日就要到了。这种对伦理的热心被政治绑架的情况，对于使人认识和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到底有多少的帮助？在一头热的当中，我们需要冷静地想一想，我们的作为和态度是激化仇恨和对立，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印象，还是让人看见真正的福音？我们对自己和所支持的候选人，是只看我们喜欢的一面，而对道德、品格、责任的一面却故意忽略，视而不见。我们有没有对自己谦卑和诚实的全面省察？对于堕胎、同性恋这些议题，我们是不是除了摇旗呐喊、口诛笔伐，以及在手机上传被编造而夸张的视频之外，就再没有可做的了？我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3个小故事。大约15年以前， 我有一位邻居邀请我到镇上的长老会参加一个活动。我到场以后，发现是20多个白人家庭，每家都领养了一个或者是两个中国孩子，有的孩子还有残疾。这些家庭每隔一段时间有一次聚集，这一次是想到孩子们很少看见中国面孔的大人，所以把我找去做模特儿。我看到这些养父母和孩子们的互动，把孩子抱在怀里，让他们骑在脖子上，孩子们的脸洋溢着快乐和幸福，有的唱歌，有的亲吻养父母。有位在场的人对我说，我们不赞成堕胎，我们鼓励想堕胎的人帮他们找愿意领养孩子的家庭。我曾经也激烈地批评堕胎和同性恋，但是过去几年遇到一些基督徒家庭有孩子在这样的情况当中，父母的痛苦无助使我感到批评的残忍。我不能不把自己放在他们的处境当中，一同找出路。第二个小故事是，几年前我们所在的 Somerset 社区有一批人呼应纽约的同性恋大游行，当天身上的穿着不堪入目，呼喊的口号不堪入耳。马路两边有好些教会也在拉布条呼喊叫骂，说这些人不要脸，要下地狱。在许多团体的当中，有一个教会摆了桌子，上面放了许多瓶装的矿泉水。站台的人微笑，桌子前面一张纸板，上面写着，渴了吗？自由取用。下面写着教会的名字。大家想一想，在事件过了以后，是哪一间教会有在场的人去访问？你猜对了。再讲一个故事，写耶稣新貌和恩典多奇异的这两本书的基督教作家 Philip Yancey， 他住在芝加哥市区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天的清早从家里走去做礼拜，路上碰到一个妓女和他打招呼招揽生意。这个妓女可能真是太需要钱了，竟然在这个时候跑到街上，在街上出现。 Philip Yancey 回答说，我可以邀请你到我的教会做礼拜吗？这个女人当场瞪着眼睛大吼，我知道我有多坏，我不需要去一个地方听大家告诉我我有多坏。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面一阵抽痛。我或者我的教会是不是也给别人这种感觉？人需要有某种身份和地位才能做我的朋友，才不会弄坏了弄脏了我们的环境和名声。身为基督徒，我们信主前后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有很大的转变，没有错。主耶稣的救恩和赦免是要让我们柔和谦卑呢，还是摇身一变像从放牛班被转到升学班的学生，我们看不起人，我们仗势欺人？今天是教会纪念主耶稣当年逾越节前在群众欢呼的声中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这个日子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宗支主日。因为当年百姓举着宗支棕树枝欢呼，把衣裳铺在地上，把主耶稣当成君王来迎接。当时除了凑热闹的老百姓以外，犹太的宗教界人士像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已经放弃争取耶稣入伙的努力，认为他是对他们既得利益的最大威胁。然而在主耶稣门徒的心中， 这个是兴奋的一刻，是变天的开始。主耶稣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的程度已经到了民调最高点。民族意识高涨的宗教节日，只要主耶稣下一个动员令号召群众，加上展现神迹奇事的能力，赶走罗马人，拉下当权派，革命保证成功，建立新政权，恢复往日的光荣，大家都有观作。我们纪念宗旨主日，当然不会像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样的冷漠和疑心，可是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的态度是像当年的门徒一心要建立扬眉吐气的基督教国家呢，还是揣摩主耶稣的心，爱世人到底，放下自己的尊贵，服侍众人，为爱他的人，也为恨他的人舍命。我们在提防新冠病毒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谣言和仇恨这两种更厉害的病毒正在感染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对付新冠病毒，现在有好几种疫苗。我们要保持心灵的健康的话，有没有疫苗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谣言和仇恨呢？有的，这个疫苗就是上帝的话。认真读圣经而又遵行的人，诗篇第一篇是这么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在约翰福音里，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我们讲到上帝的话，可能听起来有点笼统的感觉，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的意思是什么，也是这个使人出死入生的疫苗的核心内涵。第一是敬畏。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上帝的人知道自己有交差和问责的对象，事事谨慎，不敢越分。心中有神，就目中有人；心中无神，很容易目中无人。敬畏上帝的人尊重别人，在一切的事情上考虑的顺序是上帝第一，别人第二，自己最后。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敬畏上帝使我们谦卑，能秉公行义。个人不会一手拿圣经，一面唯我独尊，政府不会一面自认和教会站在一边，一面大喊我们第一。第二个，这个疫苗的核心内涵是爱。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马太福音22:37-40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加拉太书5:14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上帝的人会常花时间和他亲近，聆听他的声音，不会整天把我觉得别人都这么说这么做挂在嘴边，而是在乎上帝怎么说，要我怎么做。爱上帝的人不会口出恶言，在 Twitter、 WeChat 和 Line 上面你不会看到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也就是说不会攻击人、讽刺人，或者传含有色情暗示的笑话和短片污秽人。爱上帝的人不会在利用人的时候什么好话都说，当意见不同或者不再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恶言相向。有了敬畏与爱心，我们会爱惜和善用自然和经济资源，白白得来的白白舍去，不会抓住好处占着优势去剥削别人。有了敬畏和爱心，我们会以善胜恶，不会以恶报恶，我们会爱仇敌，为那些逼迫我们或者意见不同价值观不同的人祷告，而不是咒诅和谩骂。这个使人出死入生的疫苗核心内涵的第三方面是彻底的放下自己，也就是路加福音9:23所说的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我当兵的时候有一位营长对部队训话，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说，好人怕坏人，坏人怕恶人，恶人怕狠人，狠人怕不要命的人。他的原意是用比较粗的方式要大家打仗的时候不怕敌人，全力以赴。然而圣经希伯来书2:15说，主耶稣释放了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基督徒是连死都不放在心上的人，面子、利益、好处还有什么放不下来的吗？我们常常说感谢上帝听了祷告，我活下来了，我得到医治了，难关解除了，找到工作了。可是有没有想到活下来得医治和得帮助，下一步怎么活？为什么活？上帝有什么托付？换个角度，如果上帝的回应像主耶稣给施洗约翰的回答一样，或者像主耶稣给彼得、保罗的呼召一样，要他们跟随他的脚踪，最后为主殉道，为羊舍命，这是上帝不灵或者不听祷告吗？如果我们这样想，和没有信主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圣经学者唐卡森 Don Carson 提到，我们所面对西方世界文化越来越黑暗的时代，他说这不是一个自怜、愤怒或者以形式上的胜利来决定成功的时候。信主的人要认识面对一切恶事的背后是魔鬼撒旦，也需要认识上帝的主权、作为和他的时间表。 John Carson 引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也就是撒旦，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一个人在信仰上来真的，连魔鬼撒旦也拿他没辙。我们能得胜撒旦的兵法和秘诀是专心传福音，并且准备好付生命的代价。我们在征战中显出品格和勇气的依据是效法主耶稣的死，也相信他要与他一同复活，让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别人的身上发动。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让至战至亲的苦楚为我们成就这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八节所说的。有了这个认识和准备，我们对所碰到别人身上和自己身上的悲剧会有和过去不一样的反应和行动。2007年4月16日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一件惨案，一个亚裔学生开枪打死了32位老师和学生。当大家为这件事情震惊哀悼的时候，学校当局在现场附近用33块石头围成了一个圆圈。当许多留学生的父母担心自己子弟的安危和怕当地有人对亚裔报复的时候，当地学校的师生把凶手也列为受害者，放在哀悼的对象当中。我愿意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我念高中的时候，教会开福音聚会，有一次有位特别的来宾讲员是一位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渊田美津雄。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在1941年带领350多架飞机空袭珍珠港，触发太平洋战争的空中指挥官。在战后他没有被捕，他战战兢兢地回到家乡做农夫。他一直很难接受日本战败投降的事实，他痛定思痛之余，他也对人类相残的事百思不解。对于一个传统而又受到军国主义洗脑的日本军人，基督教本来是完全不搭边的事。渊田在他的思想的当中没有出路。1947年的春天，渊田到港口迎接一位老战友从美国战俘营回来。他想到战争期间日本对美军俘虏的虐待迫害，他以为这位老友一定是吃尽了苦头，瘦弱病有病而且瘦弱。没想到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位老朋友脸色红润，身体健康。这位老朋友告诉渊田，在俘虏营中有一位只有18岁的美国女孩 Margaret Peggy Coble。 这位女孩充满了耐心、爱心、温柔、礼貌，经常在俘虏营中担任义工，尽心竭力照顾和协助日本战俘。这个朋友告诉渊田，他发现原来这个女孩的父母都是曾经去日本传福音的宣教士，战争期间被日本政府当成间谍抓起来坐牢，后来双双被斩首处决。行刑前夫妻两个人无怨无悔，跪在地上祈祷，求上帝的爱早日降临日本。少女有感于父母对日本人的爱，她愿意接续父母的心意，到战俘营的里面照顾日本俘虏。这个故事 让渊田美津雄大为震撼。第二年十月，渊田在东京涩谷车站无意中收到一本福音小册，题目是《我曾是日本俘虏》，里面讲到一个叫做 Jacob DeShazer 的青年，在珍珠港事变以后，他非常的气愤，决心从军，杀日本人，来为国为民报仇。1942年4月18日，这个青年在一架重轰炸机上担任投弹手，出勤轰炸名古屋，因为燃料不足，最后迫降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占领区。他在几个不同的战俘营的里面受尽了凌虐，而且有三位队友遭到枪决，还有一位病死在战俘营里，他自己也几乎丢掉性命。 Jacob 在俘虏营中，他认为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等待机会报仇。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辗转得到一本圣经，当他读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祷告，竟然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Jacob 当时觉得眼前一亮，心中的仇恨和苦毒不见了。更奇妙的是，上帝竟然把一股对日本人的爱赐给他，他从那一刻开始心里面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战争结束以后，他到神学院深造，后来成为牧师，回到日本宣教，驻扎在他曾经轰炸过的名古屋城，传扬上帝的爱与恩典。渊田美津雄听完了这个，看读完了这个见证，他好奇的去买了一本圣经，读着读着眼泪也掉下来，想到自己在战争中疯狂杀人的罪过，想到自己满心仇恨，充满凶杀暴力的前半生，对照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他内心一切的黑暗和控诉都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烟消云散。他忽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渊田后来成为一位牧师，常常和 Jacob DeShazer 同工，他在日本和东南亚各地为主耶稣的福音做见证。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过去几个主日，南大端长老讲到解释圣经马太福音里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主耶稣讲到有福的人与常情迥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待人方式，与其说这是天国子民的宪章资格或者是美德，不如说是身份的确认和上帝同在的印证。你的心里面有这样的确认和印证吗？圣经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盐不应该留在盐罐子里，灯不应该放在斗底下。让我们不只是在教会听到和参加活动，好像在军校不毕业的老学生，我们学习的目的是到前线执行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任务。家庭、学校、职场、社区，这些都是我们的前线。让我们在待人接物还有对环境的反应上活出耶稣。很多人不容易有机会看圣经，你我可能是他们能读到唯一的一本圣经。他们可能不会想上教会，但是你我可以把教会的温暖带到他们的面前，带到他们的当中。你我的言行还有对人的态度，可以使人得生命和希望， 也可以使人绊倒。让我们不只在教会和和气气，让我们也在家里，在上班的地方、学习的地方、买菜的地方、等待和排队的地方，散发基督的香气。让家人、扫地的阿姨、警卫和门房、除草的工人、门口的邮差、超市的店员、单位里的同事，都因为有我们在而感觉到活着有希望，能够面对明天。这个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本来就不是一个友善的地方。我们活在世上，要有被边缘化的准备，但是不要做边缘人。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把天国的好消息说出来，活出来。福音往往是在越恶劣的环境越传得开，基督徒的信仰和品格在逼迫和难处的当中更加显明他真实的光景，也炼净去掉杂质。科技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也是他荣耀的彰显。求主帮助我们，让科技在我们的手中发挥祝福的目的，而不是散播愤怒、纷争、仇恨。让我们好好的使用手机，运用 WeChat、Line、Twitter、Facebook、WhatsApp 各种的工具，传送人情味的故事，激励人心的事，使人愉悦的事。使人看到你我的短信的时候，就觉得耶稣就在身边。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大约20年前，我们教会英语堂有位弟兄叫陈光华 Bill Chang。他10岁的时候，一个人从古巴偷渡到美国纽约，在市区里面打工长大，最后攻读完成学业，在电力公司找到了工作。他结了婚，也有孩子，在公司受到赏识，升到经理。在事业顺利、家庭美满的时候，他发现得了肺癌。手术和化疗的过程非常辛苦。在期间，他和妻子信了主，也带孩子们信了主。3年以后，癌症复发。临终前几天，他需要经常用吗啡来止痛。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坐在电脑荧幕前。他告诉我，每当短暂不痛的时候，他就抓紧时间写 email 给所有他所记得的同事、长官和亲友。他说很抱歉，不能当面来跟你们一一道别，但是他希望这些人都信耶稣，将来能够在团圆的聚会上不缺席。和陈光华弟兄交谈的这一幕，我感觉仍然像在昨天。圣经说，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新冠疫苗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疫苗，是您和所遇到的人能够出死入生。您接种了吗？我们祷告。感谢爱我们的天父，赐给我们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我们愿意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活出美好的见证，引领许多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人，一同进入永恒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一首诗歌，从你见耶稣。 当你经历最是路程，生活为荣目所住，心要纯洁，表里如一，是别人从你见耶稣，是别人从你见耶稣，是别人有你见耶稣，忠心诚实常传福音真道理，是别人从你见耶稣，生活像树摆在眼前，被人研读品品书，可有指引人走天路，让别人从你见耶稣，是别人从你见耶稣，是别人从你见耶稣，忠心诚实常传福音真道理，是别人从你见耶稣，当你蒙召回天家时，所立灵魂都归主，何等快乐，何等安慰，因别人从你见耶稣，是别人从你见耶稣，是别人从你见耶稣，忠心诚实传扬福音真道理，是别人从你见耶稣，无论昼夜为主而活，终有真正相安住，带领你要归向救我，是别人从你见耶稣，是别人从你见耶稣，是别人从你见耶稣，忠心诚实常传福音真道理，是别人从你见耶稣。
请坐。